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意大利总理伦齐表示，星期三凌晨在意大利中部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20人丧生，360多人受伤。伦齐通过直升机抵达灾区，并且和参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握手。他还与国家基础建设部部长以及民防总局局长进行了交谈。伦齐拒绝向媒体记者发表任何声明，他说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伦齐在此前曾说，没有一家一户一城一镇会被落下不管。在当地时间凌晨3:30刚过之后，地震袭来，紧接着又出现几次余震，震中附近的3座城市都遭到大范围破坏，死者中包括儿童。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这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6.2级，震中位于恰尔诺镇东南大约10公里处，包括150公里外的首都罗马在内，翁布里亚区大部分地方都有震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阿马特里切市和阿库莫利市，2座城市大部分区域呢已成为瓦砾。阿马特里切市市长皮洛基对意大利国营国家广播电台说，1/4的城市都不复存在了，当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挽救生命，人们在瓦砾下面呼救，我们一定要他们救出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试图缓解在上个月未遂政变后两国出现的矛盾。由于安卡拉坚持要求美国交出被当局指控为政变集团头目的教士居伦，美土关系一直紧张。美国副总统拜登首先访问了在安卡拉的土耳其议会，目睹了上个月参加未遂政变的飞机呢造成的破坏。安卡拉当局认为西方盟国在谴责军人政变方面反应迟缓，而且在政变失败后没有跟土耳其政府站在一起。亲土耳其政府的报纸和政府部长指责华盛顿和未遂政变有牵连。拜登在与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了这种指称。他说，我们事先不知情，我们没有支持，我们立即加以谴责，而且就像我们在政变之前做的一样，我们继续跟土耳其政府也跟土耳其人民并肩站在一起。安卡拉指责居伦在幕后策划政变，居伦坚决否认。拜登强调说，在引渡居伦案中呢，华盛顿正在和土耳其方面合作。中国吉林省2016年第一季度从朝鲜的进口量比去年同期下滑近15%，对朝鲜岌岌可危的经济雪上加霜。中国专家表示，铁矿进口量的锐减与北京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而采取的行动有关。有专家认为，中朝贸易在韩国呢7月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呢回升。韩国世宗研究院研究员李忠硕星期一呢对韩国媒体说，中朝贸易目前已经回升且相当活跃。朝鲜半岛专家唐纳德·科克表示，中国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力，但不愿看到金氏政权崩溃，同时也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满，因此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令，帮助朝鲜的经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努力控制寨卡病毒扩散之际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一项新的资助计划，以改进联邦政府应对寨卡病毒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办法。而周三晚些时候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城市杰克逊竞选拉票活动上呢要发表讲话。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该州啊拥有稳固的领先优势，密西西比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比例为全美最高，该州州府杰克逊80%的人口都是非洲裔美国人。那么同时呢，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参加在佛州坦帕举行竞选拉票活动的时候呢，将有机会向民众讲解他将如何解决寨卡病毒危机。但是呢，特朗普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社区中呢向非洲裔美国人示好的做法招致一些人的批评。特朗普近日开始深入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之前他先后拒绝去一些有名的大型组织发表讲话的邀请，比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以及美国国家黑人记者协会等。这似乎暗示了特朗普新的竞选领导团队策略的转变。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两场名为《光荣梦想》的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9月6号以及9月9号，分别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并且说晚会将从不同的层面诠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以及英雄气概。许多认为不适合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并且此类活动也不适合在民主国家市政厅举办的人，发起了请愿活动，希望市政厅能够取消场地的租借。当毛泽东走出人民大会堂，走进了民主国家的民选市政殿堂，这代表了什么？而中国向民主国家输出红色文化有多大的成效？当地的华人又在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美国的纽约参加节目。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可瑞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不过，我们在进行分析讨论之前，先邀请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用林先生，谈谈当地的民众对于音乐会的不同反应。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
是
对，您说
是陈先生，那我想先请教您一下啊，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或团体发起的这两场纪念毛泽东的文艺晚会，他们这些人的身份背景为何呢？
主要是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叫华人地产公司，叫 LB 集团，他老板叫朱涛。还有一个是旅游代理和文化的一个产业公司，叫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或者叫交流中心，或者还有一个叫法叫 ACR 艺术团，实际上是一个公司三块牌子。这其中这个老板是叫袁野，朱涛呢就是在华人里是个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大骗子。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通过当时报道很多，他通过据说是他是通过欺骗的方式拿到这个独家销售悉尼在中国销售这个悉尼奥运会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销售权然后这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都给他出了证明。但是呢，他一回到澳洲时，一下飞机就被警察这个逮捕扣留，他们起诉他这个行骗。但是，后来，应该可能是奥委会方面这个出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差错，所以的这个最后甚至是他还官司还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据他们这个一起合作的人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这个从这个生意和这个官司打赢赚到的钱，这个全部这个自己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自己独吞了。所以呢，这个并且呢，在其他后来我最近通过这个了解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借了很多人的这个钱，借钱不还，他们都有这个一些收据，甚至是法院的判决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朱涛这个人，就 Peter Zhu 这个人是应该是一个地道的这个骗子。
是，那您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次要举办这个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吗？
根据我的这个分析理解，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主要是有就贪婪的欲望，希望是从这个要赚钱。要这个，因为是朱涛是搞地产开发的，他应该是有意思是希望是吸引中国有借的最有钱的那些人来 投资，同时呢想这个把他这个造好的房子这个卖给这个中国人。
是，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活动，其实看到说这个中国住在这个悉尼跟墨尔本的这个使领馆呢，其实也有参与。那您在这方面了解中国官方介入的程度为何呢？
在这个方面，因为是毛泽东，纪念毛泽东这个事是跟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个形式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方面，这个驻外的使领馆应该是很谨慎的，因为是刚前一阵子这个在大会堂唱红歌的时候，被当局这个上次进行了一些弹压，所以呢，从这方面看，就是说，虽然他这个活动早就得准备着手，在着手，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这方面，就是因为领事馆为什么会参与支持呢？应该是跟那个中国那方面的参与人的这个身份有关，据说是叫毛氏中青交流促进会，是还有什么这个毛氏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一个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这些人都要率团来这个参加这个晚会，来这个推这个，因为是有毛氏家族的人这个参与，所以呢这个驻澳洲的这个使领馆呢肯定会给予这个帮助支持。
是，那陈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选择在悉尼跟墨尔本的市政厅来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他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对于澳洲当地的官员、政治人物、澳洲人本身来讲，今天纪念毛泽东活动在他们的市政厅举办，你所听到的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
他们呢就故意要在，实际上他们本来是租澳洲租场地的，包括市政厅实际上是自由出租的，他们就是说租用以后，他们不管这个你作为什么活动他们是不管的，因为澳洲是自由社会，你搞娱乐活动你到歌剧院去租，那中国人都喜欢到歌剧院去租了。那么他为什么特意租市政厅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市政厅市政，是觉得是给这个在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误解为这个好像是市政府在支持，实际上市政府是对市政厅的出租是不管的，市政厅是作为一个场地出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作为想收入来做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是做这个显然是就是为了国内这个需要，这个目的是很明显，就是想拍这个中共上层的某些人的迎合某些上层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个最后达到这个拍马屁又能赚钱的那种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还有您所属的这个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等组织啊，都群起反对这项晚会，那请来介绍一下说你们反对的理由，以及你们是希望说这个晚会取消，还是说不要在市政厅举办？
我们反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反对的理由是最充分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是二十世纪这个最三大屠夫之一，实际上是这个杀人总数超过了希特勒跟这个斯大林这个总杀人数的总和。从这一点看，就是跟那个澳洲人说，澳洲当地的人说，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就说怎么会这个有人居然纪念这个这个犯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反人类重罪的这些罪犯，有人居然为颂扬他们，称他们为英雄，他们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是也只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华人可能才会干出这种让人觉得这是跟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这种状况。同时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里呢有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是鼓励这个各民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在澳洲得以这个发展，得以宣扬，但是呢就是这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要滥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权利来颂扬这个反人类的这个罪犯，同时就宣扬这个政治的这种极端主义，像毛泽东这种人是给这个 中国人民，不仅是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个无尽的灾难，它是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根源，而且是给全世界带来这个很多的，就是罪恶，因为有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派别的人都在这个崇仰这个毛泽东主义，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从我原来在中国总领馆的工作经验，他们实际上是借这种文艺的所谓文艺文学文化交流的单向的所谓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宣扬这个共中，就是这种法西斯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这个对澳大利亚这个实际上是输出这种集权的文化。
是
从那个
陈荣林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最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在这个掀起的这个抗议的跟签署的活动之后，目前澳大利亚的政府，包括市政府本身，还有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现在是否有所表态呢？
现在还没有看到，现在还没看到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是澳洲政府是很糟糕的政府，比我感觉是比十年前还要糟糕。
所以你就是说，他们目前并没有针对这个活动有任何表态？
还没有，甚至是我们已经是连续应该是有四天了，要求借这个悉尼市市长 Clover Moore。他到现在还没有借，刚开始是还假装那个，就是说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请求信，因为我们都是发完请求信之后都给他的秘书办公室这个打电话，已经连续催了好几天了，他还不肯见我们。后来就是说自己看到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悉尼先锋晨报做了一个报道以后，他可能感到有一些压力了，所以才来说我说说看到了说一直愿意见呢，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约定时间。
是好的，感谢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会继续来这个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啊，感谢您来介绍这个当地华人反对的声音，感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讨论啊。那我是想先请教一下在我们现场的陈圭德先生，我们看到这种所谓这种纪念毛泽东的大型文艺晚会，一般来讲只有想到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办的，现在居然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政厅里面举办，这有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严重，我觉得和最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整个的世界格局就是开始进入某种我们称之为新冷战的那个萌芽期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以中国和前苏联的俄罗斯为一方和整个西方阵营为一方，这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在外交上遭到了非常大的孤立，包括在南海的仲裁案方面受到相当大的孤立，包括在和南韩的关系上面也开始退了，就是和北韩又开始联系更紧密了，包括在就受到其他的事件上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除了在南海和南韩问题上，例如在炎黄春秋事件上打压国内的，那是到了空前的地步，打压国内言论自由，还有铜锣湾跨越国境来抓人等等等等绑架人，所以说现在这个目前中国政府对外的一个强硬的姿态已经遭到了相当大的孤立和反击，因此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反应，包括在国际上他们的大外宣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他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的退守的孤立的态势，所以他要有一个反攻的态势，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和整个的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形势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和习近平的目前的他的总的向外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有相当大的关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胡斌先生哦，我们知道说习近平基本上大家现在都说他是一个尊毛的路线，他许多的包括经济政策计划经济等等都跟毛泽东在学习，那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在澳洲的这个侨社，包括这个刚才陈先也跟我们介绍了艾西亚艺术团，还有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LB 集团这几个侨社跟华人的组织主 办，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驻雪梨以及驻悉尼以及那个墨尔本的领事馆也支持，那么还看到中国的毛氏宗亲交流会、毛氏文化有限公司、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会从中国跑到澳大利亚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毛泽东的价值观输出，是否也是因为跟在中国国内重新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有多大，重新的尊毛的体系跟运动有关系呢？
我想毫无疑问，这次在悉尼墨尔本准备这个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活动是和近来那么尤其是最近这个今年以来那个习近平政府这个向左转，试图这个更多的靠拢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今年那个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这个所谓56朵花的这么一个文艺演出，虽然那件事情呢后头有不了了之，但是它毕竟表明了，因为据我们所知呢，那件支持人民大会堂那次演出呢实际上也是习近平的人马。那么大家，那么至少这个像海外一些人，他也能够揣摩上意，也知道现在当今这个圣上是有这么一种意图，有这么一种趋势。因此呢，其实在海外他们举行这么一个活动呢，也算是这个投其所好。因为这和以前的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大外宣，一些输出红色文化还有一些不同。你像他当年这个搞什么孔子学院，他毕竟打的还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招牌。包括在什么国庆的时候举行一些活动啊，那毕竟还是以这个那个庆祝国庆的名义啊。而你现在这个就是以纪念毛泽东逝世这个作为一个40周年作为一个名义啊，而且举行这么一个文艺演出，那么它不仅仅是和这个很直截了当的这个排除了红色文化，而且还是所谓红色文化中最恶劣的那一方面啊。这个那个反映在当今在这个毛之后。这个特别是在邓之后，对毛的这个，包括中共对毛也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今天举行这种活动呢，就尤其显得是这个特别的荒诞。你看这个澳洲这些人，他们举行活动都非常可笑嘛。大家都知道，在毛时代，你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你根本连出国的可能性都没有，你要移民澳洲根本都不可能。你说他们就感觉很清楚，如果现在还是毛时代，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澳洲这种地方举行这种活动。而且我们可以问当今每一个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他们都可以讲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庭在毛时代遭受迫害的这么一些经历。所以有那个在现在的情况下，居然以纪念毛泽东的名义举行一种那个这个文艺这个演出这种活动，我想他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各方面都这个高度关注的。
是，谢胡平先生。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那个陈国德先生，就是说刚才胡平先生也介绍了这个毛泽东所谓输出借着这40周年在纪念他，但是今年同时我们知道也是文革的50周年。
是，
哎，为什么中共中央反而是他也是毛泽东一个很重要的他的政绩之一，反而在文革都没有人提，那现在却在纪念毛泽东所谓他的英雄气概。
是啊，文革这个东西，因为中共他还是有一个所谓的81年的时候有一个文件专门否定文革的，所以他不好公开的说是要赞扬文革。但是因为习近平刚才说到了，习近平现在很明显的是有一种向后倒退，甚至向毛主义倒退的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说他们以纪念毛，而且习近平也说了不能与前30年和后30年互相否定这样一个说法来抨击就从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和世界体系开始有点接近的这些方向，他都要开始打退回去，有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我们很难设想到1978年以后，中国在这么多年走了，对毛泽东的罪行有这么多的了解以后，全世界也有这么多了解以后，会出现这对毛泽东的，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市政厅，所以歌颂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纪念演出。所以说这个不可小觑，这个事情是说明中共他现在，特别是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他想在作为一个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完全相反的，要咄咄逼人的，甚至把中国的最反动、最恶劣的这样一方面的这个政治倾向和政治统治方式 来拿来向全世界推行，所以它这个是表明了向世界体系的一种挑衅，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久之前他还接见那个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时候，还专门才说过，还服软的说过，我们绝不挑战国际秩序，绝不挑战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在国内是对普世价值进行了非常严重的打压，但现在通过毛泽东的纪念，又在国际上真正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国际的主流秩序，挑衅普世价值，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不可小觑的事件。
是，谢谢陈奎德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在这美国之音 VOA 市的 YouTube 直播上呢，有些网友会来问问题，我们选择来请嘉宾回应。那我们在有一个网友叫琼格，他说呢，请问嘉宾，近期有传言说王岐山主持关于搬迁毛泽东纪念堂回韶山安葬的会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此项议题，但是呢又大会又说此届解决不了，最迟在下届要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掉，那这是否预示着中国要逐步去毛了？但是目前当局上层又有向左的倾向，是否说明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分裂呢？而在海外高调的纪念毛，会不会也是高层意识形态的斗争？那这个问题我想请胡斌先来回答。胡斌先。
关于上那个消息，我们从网上也看到，不过我很怀疑那个消息有多么可靠。我觉得那个可能那个只是一种传言，不见得是真的。至于从另外一方面讲呢，那么这个中共当局这些年来这个向左转，在很多方面这个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点应该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从现在看来，我们看不出他还有在这方面这个习近平当局有这个有收手的这种表示。
是。好，谢谢胡斌先。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好。
谢谢亚毅。
对，请说。
毛泽东已经去世了40年，至今为止阴魂不散。主要的问题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个习某人他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个人方面有什么很多的创新跟自己独特的一些思想，他只能继承毛泽东这一块破招牌。他们在纪念毛泽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毛泽东有生之年干了什么事情，对中国人民干了些什么事情。毛泽东，就我所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知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阴谋家，他自己自嘲自己是阳谋家。洋洋盯就是盯到所谓十次党内路线斗争，所向披靡，从这一点可以完全看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权斗高手，这个名家。完了以后，他在后期执政了以后，发生了最严重的两件事情，直到现在为止，中共是比较禁忌的话题，一个是那个大饥荒，一个是文革。现在中共在党内在国内不允许公开讨论毛泽东，他只能在国外通过外媒然后逐步渗透到国内来。我感觉他们有这种想法跟倾向，所以说应该引起警惕。上一次马晓丽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那个事情遭到了中共太子党们的反对，所以说他在国内都走不通，他只能通过外围来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对中国人民来讲，对世界的民主事业来讲，不是个好兆头。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坚决谴责把毛泽东当个什么什么一个神来把他祭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的罪恶，应该上历史的审判台。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那我想请这个陈文德先来回应一下，他认为说是不是在国内已经走不通了，所以说必须要向外输出毛文化。
对，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在澳洲发生，本身可能是确实是中共上层的有些人的一个试探性的步骤，因为在国内也是比较复杂。上次包括刚才胡斌先生也谈到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个红国会以后，上层也有些反弹，因为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也有一些包括对有些人的压制或诸此类的。现在在海外来做这个试探，我想是和整个的大外宣事业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排除确实和中共上层的一些权力斗争有关系。
当然我们且不说这是中共已经下任的上几任的这个所谓领导人，有些人间我们明显的知道他们之间的这方面的观点，政治观点是有分歧的，例如温家宝先生，我显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不可能赞成这种做法的，例如像或者像李鹏先生，他可能是赞成这种做法的，诸如此类的。但是现在在位的中国领导人，恐怕大家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啊，也有一些政治分歧，特别是已经公开化的像习近平和李克强先生之间的矛盾，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经济政策上的矛盾，甚至包括权力上斗争上的矛盾都存在。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中共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背景，我们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一个，他确实和习的这一段时间的总的施政的方向和他的内部的讲话的方向是一致的，说明就是确实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有中共高层的就是背景在里面的，而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而他想在西方国家打开一个缺口，就是把这个成为一个常规化的正常化的一个事情，然后使毛泽东和区别于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全世界已经他和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共列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三个罪犯，最屠杀人类反人类罪最大的罪犯，而且毛泽东是最大的屠杀人类人数最多的，超过了那两位的总和。所以说他想把这样一个东西逐渐的淡化，逐渐的打消掉，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从它的政治后果来考量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是，谢谢陈奎德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也就是说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共向外输出这样子的一个红色文化，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纽约的话我们知道纽约的很多的华人在纽约是否有类似的活动即将产生或是已经发生了，那您的观察是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在组织，那么美国一般的民众还有美国的政治人物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美国这方面情况呢显然比这个澳大利亚要好得多，像这种去推行红色文化乃至于对毛歌功颂德的自然也有，但是呢它显然还不成气候，那个相反的一些声音的力量呢到目前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拥有这个更大的这个发出更大的声音，只不过从澳洲的情况呢，我想在美国的这些这个华人呢也应该警惕这种现象，哪一天会在这个美国发生，所以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是，好，谢谢胡明先生。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陈贵德先生，就是我们 YouTube 直播上的网友的问题，刚好跟胡明先生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的经济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个一位网友叫做 Gu Samuel， 他说请问美国之音，澳洲纪念毛泽东是不是中共砸大钱到国外打肿脸充胖子？那另外这个 Loy Harbour 他也问说，很难想象希特勒或斯大林举办纪念晚会在民主国家展开，民主国家还能够在金钱炮弹之前守住底线吗？你们回答一下。
对，我想这个就要看民主国家的包括它的整个的政治体制包括它的领导人是不是有这种道德和价值的坚守了，这个我相信还是最终他们这个是不可能得逞的。不过我要特别讲一下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有一批人能够做这个事情，能够军做，这是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的一批华人酌情的华人，他们精心算计过的进行的是左右逢源的一种生存策略，他们是知道在海外做一个纪念毛泽东的恐怕是不得人心的，就是说会到海外，但是因为海外民主国家它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他在法律上他觉得他不会遭到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但是这个即使所以他的代价是比较小的，他可以做这个事情，虽然是会受到谴责，但是他代价比较小，但是他主要的做这个事情是给中共看的，给中南海看的，让他们知道海外有这批他们的忠臣，如果是他们在国内做生意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受到很多好处优惠或者非常多的方便，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所以说他的听众，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听众不在乎在海外的西方人有怎么样的看法或者怎么样或者中国人有什么看法，而主要在于中南海是不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了有一批人还在效忠他们，然后让他们在回国做生意或者过其他方面是给他们更好的条件更好的社会地位诸如此类的，
这个是他们既做这个事情既可以在中国国内得到很大的好处，但和海外的它的代价也不是太大，所以他们是精心计算过的生存策略。你如果是说他不是这样精心计算，你如果这么赞扬毛泽东，赞扬中国，你回国去好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说是要回国去过那种生活，所以他两面的好处都要沾，同时呢他又想获得自己的最大的生存的策略的好处。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些批人的经过精心算计的一种策略。
是，其实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就是刚才陈贵德先生所提到的这批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他们想一方面享受这个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带来的各项的便利跟成果跟权利跟人权，但是呢他们也可能甚至入籍变成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澳大利亚的公民，但是他们依然是做这些红色的事情，依然是心向所谓的祖国。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最近也在讲说他们要加强对海外的留学生、海外的华侨来进行爱国的教育、爱国的情操，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否值得担忧呢？那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
这种现象的产生，它当然首先有一些很比较自然的原因。那一个人总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后，才会更强烈的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国家的人。那么到了一个异国他乡，生活上难免会有种种不适应。因为脱离了自己原来归属的那个群体，会有感到这个一些很多不适应、一些这个不愉快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一种这种乡愁的心理会发会比原来更强烈，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呢，现在在中国一些这个来到海外的这么些这个华人产生的这种情绪呢，它带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呢，就是他所有这一切他是和这个把这种所谓这个思乡的情绪，或者是这种眷恋这个故国故土的这种很自然的感情，和这个中共的一党专政以及在这个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的所谓大国崛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是一个非常这个危险的倾向。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也是在近些年来这种倾向是有所增长啊。那么我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就是把这两个一定要那个严格的区分。你要真正爱你的国家，那你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这方面，我相信，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可以这个需要做。另外，这也这个提醒那个西方的政府和西方的人民，他们也不要以为来自于这种专制国家的人民一旦到了西方，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认同普世价值。那这应该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注意。
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中共党媒为何在炒依法治国。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本月中旬，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题为《习近平谈依法治国》的文章，梳理了中共18大以来有关于依法治国的表述。此外，新华社也发表社评讨论中国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声称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而与此同时，中共对律师、艺人士、宗教人士等群体的打压力度是与日俱增。有分析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与政法委领导下司法当局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那么官媒高调的讨论依法治国究竟剑指何方呢？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就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与单一政党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否无法调和呢？来，我们进行讨论的嘉宾依然是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斌先生。胡斌先生，再欢迎您。另外还有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再欢迎您。
谢谢。
所以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胡斌先生，我们看到说习近平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次的依法治国呢，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再次强调还重新再梳理整理一次，是否他正在酝酿下一波的逮捕行动，那针对的目标又可能是谁呢？胡斌先
生。我想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官媒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求大家学习习近平的这个相关的论述，就使人想起在文革的时候要求大家学毛选，这等于是现在大要求大家来学习选嘛。那习近平上台才不到四年，他出版的种种论述，那不但是远远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也超过了邓小平，那就已经仅次于毛泽东。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习近平个人独裁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啊，因为这是独裁者他们那个权力的这个，你要评估他的权力，他的独裁到什么程度，那就看这个他们这个党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是怎么样强调他的思想，怎么样出版他的著作。你看我们所这个坊间能看到的关于习近平的这个论述已经出了很多篇了，这个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汇编，以前还出过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汇编，还有什么严明党的纪律和规定的这个论述汇编，还有什么习近平重要讲话，还有什么习近平的这个谈这个治国理政等等那么现在又而且通过中央通过这个中央的权威媒体要求大家都来学习，这本身就这种阵势，那是在这个76年以后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形式的重要性，也就是它标志着就当局最高当局在加强个人独裁权利方面已经走得相当远啊。那么另一方就内容来看呢，这次谈全面这个依法治国，那这本书呢是在去年出的，现在这个中央又就再次强调要这个学习贯彻，那么显然有当下它的意义。这首先和我们恰恰就和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这个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严重的明显的违反法律这个行为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更告诉我们呢，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贯彻党的意志，其实是把法律的地位这个进一步的贬低，这点其实在过去在这个习近平相关论述中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比如在他的论述里就提到过关于党大和还是法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那就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包括中共的这个自己也痛感以前由于这个党大于法这种情况造成的种种恶果，出于这么一种这个反省才提出的问题。那么到现在到习近平这里呢，干脆认为这是否认，说这是一个伪问题，说这是政治陷阱。那么重新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重谈老调，就是借口党的意志、党的领导和这个法是这个高度统一，其实呢，仍然是毫无疑问是把党这个地位置于这个法律之上。那而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呢，更是这个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提出现在谈到学习贯彻这一点呢，除了一般性的强化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利之外呢，显然也和下一步的党的这个。权力斗争有更大的关系他也是以这种这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名义就是压制包括党内的什么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我想他也标志现在那个上层的权力斗争呢还是这个没有平息恐怕下面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重要事情会出现。
是，谢谢胡斌先生。那陈文在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习近平每次一讲依法治国，就有一批人被抓。
是，
刚胡斌先生他认为说，可能接下来是针对党内的人士，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就是说他每次所谓的讲依法治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大量的惩治党内的，包括党外的，就是所有的和他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党内的，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党内的。不过他现在反复的强调所谓的依法治国，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执政方向是和有一方面也是和毛非常相似的，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就他这个司法实践、政治实践和他的说话语气之间越来越大的分裂，越来完全相反的。他讲要依法治国，恰恰是最不依靠法律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前不久正式发生的是，就去年关于丰瑞律师事务所逮捕了。从丰瑞律师事务所开始逮捕了100多位，这法治大家知道最重要的关键的人员之一，就是说所谓的要有一个律师群体，
他来作为一个捍卫法治、捍卫当事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东西，逮了300多位律师，现在还有一些还在狱中，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把他用严重违反法治的方式，把这有些律师上电视去认罪啊，就是没有判刑之前就认罪啊，诸此类的，就是说违反那个所谓的疑罪从无啊，这样一个原则，等等等等。就是他越是在讲依法治国的时候，越是在严重的打击法治、违反法治的时候，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他也是恐怕在现在体育依法治国，也要应付国际舆论，包括国际国内，国内当然主要是网络上对这个对律师的权利的侵犯、对律师的打压，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打压律师。律师本来在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他具有一种比较最安全的，或者说带有某种豁免权的这样一个群体，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他是一个就是说要应付国际舆论的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为下一步的整肃政法系统的他的政治对手，甚至现在已经传出来了好多好多消息，我们就不提了，因为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他的政治对手，包括政治上的对手，高层的，甚至有些人说李元桥先生啊、朱此类都是下一步的打击对象。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是为下一步的清洗、大清洗做一个铺垫，做个舆论上的铺垫。而且他这种所谓的依法治国，大家知道和法治根本是两码事情。
是，好了，谢谢陈奎德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哎，
天津刘先生
好，嘉宾好。说到依法治国吧，我觉得现在是在走一种，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走的是一种下坡路，没有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这种趋向啊。您像在那个701在天津举行这个审判，完全就是事前对老百姓全部是封锁信息的，只是审判完后，才宣判了几个人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请说。
那个就是18届四中全会以前嘛，因为在一开始他就说要，四中全会要集中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当时啊，就是人们可能抱了一点希望，但是这个四中全会开了以后。他那个公报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关键。第一句就是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句话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就是立法权要由党领导，就是整个还是要坚持党领导。但是党的还有个规定，就是民主集中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那个中央那个按照那个邓小平的说法要有一个核心，就是说毛主席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第二代是我就是核心，后来第三代是江泽民，后来就是不是核心，就是要团结在以谁为总书记的这个党中央周围，最终啊，这个整个这个逻辑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逻辑嘛，就是。另外，立法是由党领导，这也就算了。就说我立法了以后，是不是认真执行？这个还是一个问题。比方最近那个就是雷洋案，就是这个是举世瞩目，这光天化日之下，人呐、啊、就是。不明白的死了之后，现在拖到现在，这个好像，哎呀，就是叫人们这个越来越失望，
是
对这个依法治国。
好的，谢谢张先发表的这个看法。那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同时呢，在我们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上，也有一些网友提了相关的话题，我们也来回应一下啊。首先是这个 Louis Harbour 这位网友，他问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种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早就说明了中共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依党的想法治国，目前大陆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依法治国了，党媒继续说谎的意义何在？另外是 James LaFleur， 他问说呢，在人民共和国当中，如果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的，那么人大代表通过的法案是不是可以视为非法？人大代表不是民选，自然人大通过的法律不会维护人民的权利，只会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给统治机构带来了便利。包括嫌疑人被刑拘之后37天之内都可以渺无音信，不能够接触律师和家人，这都是给侦查机关带来便利，这就是一个例子。反过来说，民选的代表通过的法律是否就会规定人民权利高于一切呢？我想请胡斌先来回应一下这几位朋友的问题。胡斌先。
我想当然这几位网友提的都非常对，这个在中国这个人民代表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且在中国呢法律并没有他所宣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仍然是党大于法。那么这次这个习近平关于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些论述中间的我刚才已经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重新捡回了当时毛时代的那种论调，也就是党是大于法的啊。那而因为在过去这么几十年间，在四中帮垮台之后，这二十多年间，这二三十年间，关于党大和法大的问题，是一直被提出来。而这个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过去那种党大于法、党就是法那种做法是相当的不满。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明确的他这个重申党大于法，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看到习近平在这个在这个法律问题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这个新的一个立场，在这点他的回归毛时代也是非常非常明确非常明显的。你要说他呢整个讲话中间尽管很多陈词滥调，但这点来说呢，应该说这个传播这一条信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嗯，也非常明确的交代了这一点。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呢，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一方面高举这个法治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招牌，同时呢做出那么多明显的这个违背法律的事情，这就不难得到理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呢看到他一个一个进一步的信号，就在接下来还可能以这个依法治国的名义进行，包括在党内在上层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整肃。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看到的问题。
是，好，谢谢胡斌先生。那我们最后大概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陈国德先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所谓刚才几位网友跟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讲的都是一样，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还是党大于法哦。
嗯。
那么所谓他这一次这个重新再炒习近平谈依法治国的文章里头特别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一党专制，就是中共来专制。那这个中共来专制跟依法治国是否一定是矛盾的？那是否无法调和？
那当然，这中共它就是一个党来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而且它高于刚才胡斌先生讲高于法律，那当然是和法治是完全，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高于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任何东西都得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这一点，而且上一次我们看到中共这一方面，他就比较坦率的也承认了，现在习近平也包括王岐山先生前不久在和福山。日本学者，就美国的一个学者，日裔学者福山的讲话中，他也公开的否定了所谓的法治中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司法独立。福山说，那我们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坚持中共这个国家，你们是要坚持司法独立？他说不行，现在还不行，怎么？所以说，所有这一切的说明，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完全的反对法治的，内心也是，实际做法上也是。不过他现在虽然还要打个依法治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也是屈服于国际舆论，或者说他们现在他还没有其他更好的说法，但是他这个做法和这个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说这样一个政权，完全说他的这个声称的东西和他这个实际执行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话，我想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样的做法。
那我最后再请教您一下，我们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看到香港铜锣湾书店发生这个他们被刑拘的事件，还有这个炎黄春秋最近这个事件讨论了很大啊，是否这些比较温和的或是改革派的这个声音呢，也会在这个依法治国啊党大于法的一个帽子底下被扣住，中国的改革的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
目前是看的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在把所有的过去曾经硕果仅存的一个炎黄春秋就最后给它消灭掉了，那当然它就是要使整个社会鸦雀无声，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出现，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出现， 然后来像毛泽东时代这样倒退，像这样过去。但是我想他的政治力量和他的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不可能比较长。我相信不会超过一两年的时间，他这个时间一定会夭折的。
好的，谢谢陈国德先给我们做的结论。关于中共党媒为何在炒依法治国的讨论呢，我们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北京之春民意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可威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林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意大利总理伦奇表示，星期三凌晨在意大利中部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20人丧生，360多人受伤。伦奇通过直升机抵达灾区，并且和参与救援的志愿者握手。他还和国家基础建设部部长以及民防总局局长进行了交谈。伦奇拒绝向媒体记者发表任何声明，他说现在还不是谈话的时候。伦奇在此前曾说，没有一家一户一城一镇会被落下不管。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刚过，地震袭来，紧接着出现几次余震，震中附近的几座城市呢，大都遭到大范围的破坏，死者中包括儿童。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这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6.2级，震中位于诺尔恰镇东南大约10公里处，包括150公里外的首都罗马在内，翁布里亚区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据美国人记者德莫特表示呢，临近的马尔凯地区的民众在凌晨3点36分感到地震来袭。地震在距离震中恰尔诺90分钟车程的蒙泰菲奥德雷拉索镇呢，持续了约30秒钟。德特莫说，在第一次大地震发生之后，意大利各地民众感觉到了80多次余震。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试图缓解在上月未遂政变后呢，两国出现的矛盾。由于安卡拉坚持要求美国交出被当局指控为政变集团头目的教士居伦，美土关系一直紧张。美国副总统拜登首先访问了在安卡拉的土耳其议会，目睹了上月参加未遂军事政变的飞机造成的破坏。安卡拉当局认为西方盟国在谴责军人政变方面反应迟缓，而且在政变失败后没有跟土耳其政府站在一起。新土耳其政府的报纸和政府部长指责华盛顿与未遂政变有牵连。有专家认为，中韩贸易呢，在韩国7月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呢，已经出现回升。韩国失踪研究院研究员李忠硕星期一对韩国媒体说，中朝贸易目前已经回升且相当活跃。朝鲜半岛专家唐纳德·科克表示，中国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力，但不愿看到金氏政权崩溃，同时也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满，因此呢，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令，帮助朝鲜的经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努力控制寨卡病毒扩散之际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提出一项新的资助计划，以改进联邦政府应对寨卡病毒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方法。佛罗里达州官员星期二宣布，该州坦帕湾地区发现一例有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该地区距离最早发现这一病毒的迈阿密市大约425公里。特朗普呢，星期三下午参加在佛罗里达州坦帕举行的竞选拉票活动的时候呢，将有机会向民众讲解他将如何解决寨卡病毒危机。星期三晚些时候，特朗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城市杰克逊竞选拉票活动上发表讲话。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该州拥有稳固的领先优势。密西西比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比例为全美最高。作为该州州府的杰克逊，80%的人口呢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特朗普近日开始深入非洲裔美国人群体，这似乎暗示了特朗普新的竞选领导团队策略的转变。在一些法国海滨城市颁布包括禁止穿戴穆斯林面纱在内的泳装禁令之后，美国国务院建议前往法国的旅行者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